会，你就把你的心得告诉我，我也把我的心得告诉你，然后你也可以做见证，主怎么听你的祷告的。所以你看见慢慢他们在家里面就开始聚会，今天所有的细胞小组，所谓的细胞小组的运动，最早是从极限派来的，是圣灵开始的。所以在每个家庭里面，他们自己就开始聚会了，开始祷告了，那么这个聚会就活起来了。因为你遇见主了，主对你说什么话你告诉大家，然后主听了你怎么祷告你告诉大家，大家彼此做见证了吗？那彼此做见证，那么很自然就是活着，那么大家可以在一起祷告啊，而且有难处可以彼此代祷啊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个整个的聚会不知不觉的就是大教会里面好像一个小教会一样，因为每个肢体都是动的嘛，你看见吗，每个肢体都是活的嘛。那不光这样，他们除了这样之外，他们每天提醒自己他们要过敬虔的生活，既然不是殷勤诚意吗，这是道理不错，但是我们能够活出殷勤诚意的道理来。所以他们殷勤诚意是得出个地位，结果他们就产生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，他们就过敬虔的生活了，然后的的确确给很多人很佩服，结果他们就很被吸引啊。他说为什么在这有改变呢，你不光得救重生，而且呢的确你过圣洁的生活，他们羡慕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们就开始传福音。所以要记得敬虔派他不光读经不光祷告，他也常常传福音啊，因为他想到那些根本没有得救的人呢、啊。那不是这样，敬虔派的人最早最早想到远方很遥远的地方，或者在西印度群岛，或者在非洲，那些人根本没有得救。弟兄姊妹，最早最早的传教士是敬虔派的，很清楚啊，因为你只要与主交通，那么主会说你要去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说好，我们去，我们在那里就把爱情献给你。所以讲到传道，讲到 mission， 讲到差会，最早最早没有拆毁，但最早最早圣灵做的在哪里做的，是在敬虔运动里面做的。那不止这样，那么等到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说我们是路德会的？没有啊，你忽然来个改革中的，他是我的弟兄啊，那么自然在一起彼此有交通，彼此有安慰啊，鼓励啊，没有问题。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我们是路德会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教会是什么，这不是教会的聚集是什么，所以他们完全按照身体的定律在那里聚集，难怪神会祝福他们。那结果不得了的一件事情，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复兴的火就点燃了整个的德国。马丁路德的梦最后终于实现，马丁路德说要给公开的圣经，他个个都读圣经，马丁路德说殷勤诚意，结果他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来。马丁路德说人人都是祭司，你在路德会看不见，但是你在这一帮人身上看见，每个都动起来啊，这个不是每个身体都在那动吗？你只要符合那个定律，你看你神一定祝福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人模仿，要学这些东西，所以什么细胞小组，这些都是好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最早最早是谁在那里做的？是敬虔派的弟兄们在那里做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敬虔运动的特点。他们读圣经是从心里面读圣经的。那么好了，自从这班弟兄会读圣经以后，那么后来有很多人就跟着这样读圣经。那么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，不要忘记啊，弟兄们，威斯利约翰圣洁运动他是得谁的帮助呢？我们说过他经过大西洋的时候，德国摩尔维亚的帮助，就德国人的帮助，就是敬虔派的帮助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，就说圣经的解释来说，因为这个卫理会的人注重圣洁，是注重经历，不大注重主的话，可是他们也注意主的话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今天你到卫理公会去，你说我要明白圣经，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威斯利约翰你会看见有一套东西是你如果在卫理公会你一定要明白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这个旧约的圣经呢，旧约 那么威斯利约翰就是从什么，就是从亨利马太整个拿过来的，所以是整个的旧约时代。那么新约的部分呢，因为他们就因为在德国出了一个近前派的人叫本虚尔，那个本虚尔呢，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大学里面很有名的教授，现在我们所有对于原文的认识是从他来的，他真的很会很明白圣经，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大家佩服，学生佩服的不得了，一面得他的帮助是他的学生，但另一面很希望说能够知道他的秘诀，所以那些学生很调皮，他想暗中啊做一些事情，那就显出这个人什么样子。所以有一个学生呢很调皮，就从窗户爬进去，那么就看这个老师到底怎么做。那么老师是一个教授，而且老师是一个读圣经的人，只要研读圣经大家都知道，你会想到今天一定这里参考书，那里汇编，然后这里去电脑，那里 iPad iPhone 很多，一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一个研究的人就这样，他一天到晚就做这件事情嘛。结果呢你看见他这位弟兄叫做冯雪尔，他就把书的话打开了，然后他就有个祷告，他主耶稣啊，我们就到了欢聚的时候，他每次读主的话他都觉得是与主欢聚的，这就是他的秘诀。他不是从他真的很大的头脑，他这根本就是从心里面来，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新约指南。那司布真很喜欢他的东西，他说他有个本领，他的本领是什么，就把很多人有很多很多的句的话他就变成一行，你知道全世界最好的笑话就一行，能只一行能叫别人笑那是高等的笑话。那么现在也是一样，如果真的一个属灵的东西的话，不要啰啰嗦嗦讲了半天还没讲清楚，他一句话就讲清楚了。那么这个所谓的深约指南，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我们提过嘛，这也是一百本好书里面的一本嘛，如果你真的有心追求的话，的确对你很有帮助嘛。因为他是近前派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威斯利约翰呢就把这个一面旧约是亨利马太的，新约呢就是这位弟兄的，就是本虚尔的。那么亨利马太有道理，为什么有道理呢？因为当时和威斯利约翰一起开始还有一个人叫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弟兄。那亨利马太实在说了，你如果真的去看他的注解，你会有感觉，觉得为什么大家这么对他有印象呢？你慢慢才晓得，原来呢是因为惠特菲一做一件事情，结果就很出了名了，所以大家就知道。那原来怀特菲啊，他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一定要借助亨利马太。那么他在神面前许一个愿，他有一次这样做的，他跪在神面前，是把亨利马太从头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，就这么一跪就跪出名了，这就是很有名的所谓亨利马太的主角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讲到近前派的资产，那么很明显的就是你可以从威利公会，不要忘记啊，威利会是英国人，那这些近前派是德国人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的丰富呢终于把它吸收过来了。然后你看见一直到今天，所谓近前派的读经是一个系列传下来的，所以再传下去就是司布真。你看司布真怎么读诗篇，你知道那个方法是很清楚的，是诗篇，是近前派的。那还有就是坎伯摩根的，坎伯摩根在英国伦敦每个礼拜五读四福音，所以四福音没有人干得过他。那你一定在读经28种计划里面讲的四福音就是采用他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如果有一个人会读四福音的话，没有人能像他，没有人能像他一样。好了，那么有一次我问江弟兄，我说如果四福音里面我只有钱足够买，只买一本书，请你告诉我要买哪一本，他说路加福音，因为的的确确凯摩摩根拿手的的确是路加福音。好了，那么 Cameron Morgan 认为是解经之王啊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中间得了很多的帮助是 Cameron Morgan 的帮助啊，是摩根的帮助，而且后来在他脚前有一个学生，是我们大家今天都知道，就是斯伯克弟兄啊。 斯伯克就是坎伯摩根在他脚前得的教训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其实是金钱派的，那接下去的就是尼托生。所以尼托生的解经路线，所以认识的路线是完全接着坎伯摩根，接着金钱派。所以你看见说主的话不是真理，是生命也是道路。那么金钱派里面后来主工作的结果产生了摩尔维亚的大复兴，那么然后呢，大复兴以后那么留下的一些果子，那么这个就在这个环境底下国士拉长大的，不光国士拉长大，而且国士拉受了影响。后来你看他在中国，他每次传福音的他用的办法通通是金钱派的办法。如果今天你不懂得金钱派，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做，这是别的长老会别的会不会这样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稀不稀奇？我们的主爱中国爱到的地步，虽然晚，但是你看见都是上好的，所以一个比一个好。你就看见圣灵已经在教会里面做了这些工作，那么现在呢，把好酒留在后面。所以虽然就是福音的年代来说，是到了1807年福音才登陆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主在中国要做的是为了全世界。如果在中国的弟兄姊妹向主忠心的话，全世界的福音就有路了。所以千万大家要记得，每一个人今天身上有很大很大的责任。所以我们才知道说，当我们这次读这段历史，我们才晓得我们人在福中，我们却不知福，很可惜的一件事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虽然聚会散去，但愿这些话不散去。今天下午我们的弟兄们要到墓地去，今天下午要到采访去，主啊，但愿主啊当我们的弟兄来看，回头来看当时我们弟兄怎样的把他种子种在地上，我们愿意，但愿感动马里逊的灵也能感动我们。主啊，但愿这一次我们不白白的来到澳门，愿你自己给予成就。这样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